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《夜行黄雀》，演播尘埃。第26集，夜行黄雀。黄雀。月色微凉的夜晚，云城市一栋普通的公寓楼里亮着灯光，几只细小的蛾子趴在窗户的玻璃上，安静的一如往常。透过窗户，屋里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人正窝在沙发上看电视。电视机的光线明暗闪烁，播放的是一部青春爱情喜剧。渐渐的，电视机的声音被什么杂音淹没，年轻人调大了音量。过了一会儿，杂音慢慢变大，电视机的声音又听不清了。年轻人又调大了音量。小区里的人们已经明显听出，这突如其来快要淹没一切的巨大噪音是蝉鸣。哪里来这么多的蝉？大家纷纷打开窗户张望，没有看到一只蝉。蝉鸣持续增强，仿佛四面八方都有无数的蝉在尖锐鸣叫。砰砰砰一连几声，小区里几乎所有人家都把门窗紧闭上，以隔断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。就在月色之下，黑暗之中，在大部分人紧闭的门窗之外，一个硕大的黑影无声无息地掠过小区路面，落在了其中一户人家的窗外。黑影比人还大，它背上透明的翅膀在墙上留下带着漂亮花纹的朦胧影子。在巨大的蝉声噪音掩盖之下，一声沉闷的撞击声，那东西撞破窗户，爬进了那户人家。月光照耀着窗户，一个似人非人、似蝉非蝉的怪物匍匐在沙发上，将一个年轻人紧紧压在下面。那怪物全身赤裸，头部却有着很长的黑色毛发，两肋张开，将身体张得很大，肋骨处还生有另外四只钩爪，所有的钩爪都扎进了年轻人的肌肉当中，一根锐利的尖刺从怪物的嘴里弹射出来。被抓住的年轻人及时一偏头，扑的一声，那尖刺深深地扎入了沙发当中。怪物和年轻人的身影在电视机的光线下翻转扭动，仿佛在殊死搏斗。终于，那尖刺对准了年轻人的胸口，一刺到底。
水，你的身体里全是水。
怪物发出了古怪的声音，年轻人胸口受了致命的伤，却只是微微一笑。
怎么可能？这种程度化的水，你快要死了。死因居然是不肯夺取其他生物的细胞质。
怪物低低地说着话，四周的蝉鸣声突然停了，仿佛急需听清回答。
你没有吃的硝胺。
年轻人胸口的伤口化成了透明的胶状物，缓慢地流淌出一点。不是所有的肉食生物都喜欢茹毛饮血，大脑越复杂的生物对进食这件事考虑的就越多，有些东西它根本就不是食物，不是吗，飞鹰？那被称作飞鹰的怪物缓慢地收缩着肋骨，膨胀的腹部一点一点变得平顺，四只钩爪收入肋骨之间，背上清明的翅膀折叠起来，它逐渐变得像一个赤裸的男人。月光照着这个赤裸的男人的脸，他有一张非常美丽的脸。他定定地凝视着被他重创的年轻人。
你不是唐岩。
唐岩没有回答。飞鹰突然低声笑起。
我费家的仇人居然拥有这么高尚的道德，荒唐，太荒唐了。
这不荒唐，我是唐岩，但不是你仇恨的唐岩。唐岩说，唐岩是一个物种，我们有千千万万个同类，我们单性繁殖，拥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和遗传记忆。你要找的仇人 是我们种群当中的一个异类。他的身体在变得透明，他的神态却依然平静。玩弄生命、屠杀同种的异类都将遭到种群的排斥。他走上歧途已经太久，我有个想法，或许可以结束这一切。费英达菲索问，你快要化水死了。新生和死亡是生命的循环，唐岩说，我们应当尊重循环的自然，不是吗？宝石、戒指、项链、耳环、串珠，甚至还有精致的袖扣、胸花、发卡，展现在关奇面前的是铺满几个物证桌的珠宝首饰，样样精致，纹饰华美，颜色艳丽。翻看珍宝的人却戴着口罩和手套，仿佛桌上的那些不是人类艺术和智慧的结晶，而是能致人死亡的瘟疫或剧毒。他们也的确是瘟疫和剧毒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珠宝，而是使用唐岩这个物种已经死亡的细胞核镶嵌而成的赝品。而那些古怪的细胞核上沾染了引诱人类变异的信息素，有些附带了其他异种的基因，他们是沈小梦抢劫杀人盗宝案的物证，被藏匿在沈小梦的宿舍里。关奇不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信息素，据说对嗅觉敏感的物种来说，信息素散发着香甜的气味，但他嗅不到太多气味。他也不清楚究竟要接触到什么程度才会引发变异，似乎有些人只要嗅到气味就发生了变异，有些人常年累月接触这些东西却安然无恙，但戴上口罩和手套来触摸这些珍宝总不会错的。关奇不敢让更多的人随便接触这些东西，所以正在亲自清点这批怪物。沈小梦犯下这样的罪行令关奇的心情非常低落，他默不作声地给证物编号、拍照、记录，等待着沈小梦被宣判后销毁。除了桌上的假珠宝外，警员在沈小梦的宿舍里还找到了几样别的东西，两块砖头大小的纯铜飞鸟雕塑，一支镀金的钢笔，笔头上还镶嵌着宝石模样的晶状物。关奇放下相机，他已经反复看了这些物证一下午了，那两块砖头大小的鸟形铜雕让他看得很不安，仿佛有什么不太对劲。沉重的鸟形铜雕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还有那只钢笔。费家经营珠宝生意，珠宝生意里难道也包括了定制奢华的钢笔？可费英所处的年代，费家有能制作手工钢笔的人才吗？正在这时，技术科的小马推门进来，老大，医院来电话说沈小梦是重度颅脑损伤，可能醒不过来了，以后就是个植物人的状态了。
嗯，知道了。
关奇很烦躁，沈小梦的事他认为自己的确有责任，不该用那样轻慢的态度对待年轻人，不该让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单独做危险的任务，这都是他的失职。虽然害了沈小梦的是费英，最后重伤沈小梦的是唐岩，但他依然自责，沈小梦的那些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。老大，小梦的事我们都很伤心，很可能也不是他的本意，他就是被怪物操纵了而已。小马犹豫了一会儿，你别太别都怪在自己身上。
哦，关奇挥了挥手，我最讨厌心灵鸡汤或者人生导师的，去去去，干你自己的事儿去。
小马嘻嘻一笑，觉得关奇恢复了点精神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他的身影经过走廊，打扫卫生的阿姨从他背后经过，小马没有看到那个阿姨用来捡垃圾的袋子里装了一个沉重的东西。在云城市区一栋老旧的公寓楼里，肖安和唐岩在做早餐，唐岩煎了两个鸡蛋，蛋黄滚圆，又圆又漂亮，端过来给肖安，肖安很淡定地吃着，抬起眼看对面的唐岩， 牛奶吗？我喝茶。对面微笑得很优雅的年轻人说，微微一顿，他又说，我不在的时候你种了水仙花。肖安注意到他指的是桌上那个装了水的瓷盆，瓷盆里什么都没有，干干净净，是空的。那不是你买的吗？肖安奇怪地看着唐嫣，你还问我？唐嫣微微愣了一下，是吗？当然了。肖安低头吃煎蛋，我又不喜欢花，我为什么要买花盆？唐嫣放过了这个话题，今天去富春园吗？富春园是一家著名的模特公司，费英重生以后就一直住在模特公司的宿舍里，他显然是给自己找了一份轻松容易的工作。但不知道同住在富春园模特公司宿舍里的那些年轻漂亮的男女，有多少已经被费英改造成了怪物。哦，等关琪的电话，我们还没有把富春园的底细查清楚，没有准备我们动不了那些怪物。肖安说，不过在山洞里他被我重伤，又被火烧，可能短时间不会出来。唐岩嗯了一声，既然不出门，他翻出本册子，躺在沙发上惬意地看了起来。云城市的夜晚灯火灿烂，燕尾街的街面上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九点过后，这条商业街的路面允许摆摊，所以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人头攒动，各式各样的小摊摆满了路面，市民都喜欢逛这些小摊，上至龙袍玉玺，下至万能胶麻辣烫，这里什么都有。一个40多岁的妇女摆了一个小摊子，上面有零碎的一些廉价玩具，但非常引人注意的是，这个摊位上还有一尊和这些廉价玩具格格不入的西洋古董钟，那尊古董钟全身镀金，略带一些锈蚀的痕迹，镶嵌着8颗颜色不同的宝石，在古董钟钟摆下方还有一个小小的锁眼。已经有几个人问过这东西的价格，可惜妇女说这个东西是她捡来的，没有开那个锁眼的钥匙，所以生意都没做成。方家是个古董爱好者，在旁围观了好一会儿，确定这尊西洋古董钟至少有70-80年的历史，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其价值远在妇女开出的价码之上。等到夜里快12点，仍然没有人买走古董钟，方家出了个最低价，满意地把自己心仪的宝贝搬回了家。回到家里，方家将钟彻底擦拭了一下，看着那些毫无作假痕迹的锈痕，心里更是喜欢。他将抹布扔到一边，并没有注意到从钟上抹拭下来的深色痕迹。非常完美的古董钟，方家取出工具，小心地撬开那个锁，不知道这个钟里面藏着的是什么东西，又或者什么都没有。没错，带着自信买下这尊古董钟的方家，他是一名年轻的锁匠。45分钟后，哒的一声轻响，锁被打开了，整个西洋钟的钟面往上弹了一下，方家小心翼翼地挪开了整片钟面，机械钟的内部暴露了出来，一团黄褐色的东西盘踞在机械钟内部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它并不是死物，它像个心脏一样在一股一股地搏动，那收缩的力度给人一种能听到心跳声音的错觉，一根根树根一样的肮脏肉筋深入机械中的各个角落。方家震惊之后发现，那些精细的仪器并不是都用于机械中的运转，那些复杂的零件大都是用来维持这团东西的鼓动的。换句话说，它看起来生机勃勃，事实上并不是，这团东西的鼓动和机械中的指针一样，都是源于古董钟内部机械的运转。这到底是团什么东西？方家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揭开了那个东西的一角，这团东西薄得出奇，反复折叠，竟然好像是一层皮。这会是一团什么样的皮？ 需要藏匿在这么古怪的东西里。他不禁毛骨悚然，却又无法遏制高涨的好奇心。在锁匠专业的强光灯下，那层皮纤毫毕现，每一个细微的皱褶都被方家的镊子展开。最终出现在方家眼前的是一张手脚齐备、五官完整的人皮。他的手脚冰凉，怀着极度恐惧又敬畏的心情看着这张摊在桌上的人皮。它薄得出奇，完整的不仅仅是它的外表，人皮中还包裹着也只剩一层薄皮的各种内脏，胃、肠子、肝脏、心脏。而在机械的支持下搏动的是人皮内部仅剩的一小团东西，那是一团纤细的白毛。机械的搏动似乎只是在给这团东西提供流通的空气，那团白毛底下漫出细长的肉筋，扎入机械内部，就像长出根的植物。也许曾经整个人都是活的，只是时间太久，他一点一点地消耗自己的养分，慢慢萎缩，最后只剩下了眼前的一张皮。方家拿镊子的手在发抖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将镊子扔了出去。他好像突然间回到了现实，在他眼前摆着一张人皮，或者说是一具脱了水的尸体。这是一具脱了水的尸体呀。关奇清点完沈小梦从费家宝库里带出来的东西，将那些东西锁进了警局最严密的一个仓库。还没来得及吃午饭，他就接到了两个紧急电话。一个电话来自他派去调查富春园的侦查员。侦查员说，富春园宿舍里没有人，到处都是巨大的蛹，像蚕蛹那样的褐色蛹子，比人还要大，非常恐怖。毫无疑问，这是费英搞的鬼。富春园的模特和工作人员都遭了殃，不知道被他弄成了什么新怪物。那些巨大的蛹里也许有一个是费英，也许没有。毕竟费英在肖安的爪下受了重伤，就算不致命也不可能毫发无伤。现在这个时间他一定躲着养伤，富春园那些蛹很可能就是他弄出来拖延时间保护自己的新花招。另一个电话来自指挥中心，指挥中心接到报警，说河山路附近发生严重暴乱，多人死亡。关奇咒骂了一声，直觉告诉他，这所谓的暴乱和费英脱不了干系。带上枪，他清点着刑警队员，立刻赶赴河山路。河山路的确发生了暴乱，或者说，暴乱这个词几乎不能形容关奇眼前发生的一切。特警队早就把暴乱的区域封锁了，刑警队赶到现场，武警派出大队人马，在特警队之外又完成了两层包围圈。但所有人的眼睛和表情都是一样的，惊恐、震撼、不可置信、不知所措，就像关奇现在的眼神一样。所谓暴乱的地方在一处简陋的居民区院内，鲜血横流，不大的院子里横倒着七八具尸体，都是死于开膛破肚，胸腹部的伤口赤裸裸地仰对着天空。另有几个人摇摇晃晃地在院子里游荡，不时踩踏在尸体上，鲜血上滑倒，然后又歪七扭八地爬起来，漫无目的地游荡。那些目光呆滞、浑身是血的游荡者看起来也不像正常人。包围圈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想到丧尸两个字，但这些人并不是丧尸。关奇震惊地看着事态发展，那些人并不是丧尸，他们只是尚未变化到最后一步的受害者。只见有个人慢慢游荡到院门口，突然表情一阵扭曲，他的胸口开了一个大洞，血液狂喷而出，随即他的各种内脏、肺脏、肝脏、胃部、肠子就像活了一样从他的身体里爬了出来。那些本不该具备运动能力的东西拖着血管从伤口里爬了出来，随即 血管被撕裂，更多的血涌了出来。那个人仰面栽倒，全身血液几乎流光，那些柔软的内脏在地上爬行，简直就像一群奇形怪状的肉虫。更为恐怖的是，那些东西缓慢却毫不犹豫地向围成包围圈的人们爬了过来。
天哪！
欢奇算是见过了不少异种，却也几乎不能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刑警队的不少人纷纷拔枪，特警队大队长王翔连忙喊话：“放下，不要开枪。”关奇挤到王翔身边：“
老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
不知道，听说是突然发生的。”
王翔虽然高喊不要开枪，他却已经把自己的枪捂到发热。“
打不死的，那些东西打不死，那不是真的内脏爬出来了，那些内脏包裹了一层膜，子弹穿不透那层膜。你看到最后那个摇晃的人了吗？”
他指着楼道口一个白色的人影。关奇仔细一看，他本来以为这个人穿着白衣，但事实是这个人全身赤裸。他之所以是白色，是因为他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薄膜，皮肤一样的薄膜紧贴在他身上，连头发都被薄膜覆盖了，像个苍白的假人。看到没有，那是最严重的一个。我怀疑这些会吞人内脏的薄膜都是从那个人身上蔓延出来的。王翔说，具体是传染还是寄生，还是用别的方法传播，我也搞不清楚。目前试过用子弹射击，消防大队试过用喷火枪和高压水枪，都无法破坏薄膜。